你看啊，现在大家都在抱怨物价高，对吧？尤其是你去趟加油站，看着那个计价器飞速往上跳，真的会有种钱包被通货膨胀榨干的感觉。
确实，现在你在任何社交媒体上，或者和朋友聊天，大家都在喊穷嘛。
没错，所以按照常理来说，大家这时候肯定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。但是如果我今天告诉你，有一份追踪了全美大概4.5万亿元实际支出的数据显示，人们不仅没有缩减开支，反而花的比以前更多了，
听起来确实非常违背常理。
对吧？今天我们要带你深度解析的资料，就是这个被称为"终极经济测谎仪"的东西——美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务业绩演示文稿。
这份报告可不仅仅是一堆枯燥的会计数字。
对，我们的任务也不是教你去看懂什么财报，我们是想把这份覆盖了全美数千万家庭，还有海量企业的庞大数据网，当成一张，怎么说呢，透视整个宏观经济健康状态的 X 光片。
这个比喻很贴切。这张 X 光片之所以特别有价值，就是因为它抹平了那种反差，就是人们在情绪问卷上的抱怨，跟他们在真实世界里掏钱刷卡行为之间的反差。
嘴上说没钱，身体却很诚实。
没错，当我们拆解这30多页干货图表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在追踪资金真实的流向。你看看人们在哪儿花钱，怎么借钱，甚至是怎么在手机上管钱的，其实就能极其精确地拼凑出现在的经济全貌了。
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最核心的这个反差。你在各种新闻里感觉大家都在焦虑，但这份财报里的数字却是一种极其强劲的扩张状态。
非常强劲。
就说净利润吧，美国银行一季度直接飙到了86亿美元，
同比增长了17%。
17%，而且具体到跟我们普通人最相关的消费者银行业务，净利润是达到了31亿美元，大涨了21%。我就想到一个词，言行不一啊！大家喊着不敢花钱，但消费者支出总额，包括信用卡啊、借记卡这些，其实同比增长了6%。
交易笔数也增加了4%。
对，这就是行为经济学里最有意思的地方了。为了搞清楚大家为什么还在一直掏钱，我注意到报告里有一个很显眼的通胀指标。
你是说汽油支出的数据？
对，3月份消费者的汽油支出同比大幅飙升了16%。
哇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。
是啊，能源价格上涨，通常不就像踩刹车一样吗？肯定会抑制其他消费的呀，因为刚需占了你更多的预算嘛。
按理说是这样的，但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在其他的非必需消费领域，并没有看到那种预期的断崖式下跌。
这就是我最困惑的地方。油价涨了16%，大家本来应该取消度假，或者少去几次餐厅来补这个油钱的呀，结果总支出还涨了6%。这些多出来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？总不能全是刷信用卡透支的吧？
其实，支撑这种消费行为的底层逻辑在于宏观层面的，我们叫经济韧性。这份报告里，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预测数据其实给出了答案。
他们怎么预测的？
他们预计2026年美国 GDP 将实现2.2%的稳健增长。
2.2%，这在现在的大环境下算很不错了。
对的，这背后的链条是这样的。只要 GDP 在增长，企业就需要维持甚至扩大雇佣，这就保证了就业市场的稳固。
哦，我懂了，就是说只要我不担心下个月会被裁员。
没错，只要人们觉得下个月工资还会照常发，而且工资可能还在温和上涨，他们就有底气去吸收一部分物价上涨的冲击。所以，支撑着4.5万亿元支出的，不仅是信用卡额度，更是大家依然健康的家庭资产负债表。
归根结底还是安全感嘛。人们抱怨归抱怨，心里其实有底。那既然大家还在花钱，这台消费引擎还在轰鸣，我想看看他们花钱的方式变了没有。因为这几年大家都在聊银行数字化。
对，数字化。
我一开始以为所谓数字化就是修补一下边角业务，做个 app 查查余额什么的。直到我看到财报里的渗透率数据，我真的有点惊了。
现在的数字化早就不是锦上添花了。它是绝对的基石，在第一季度，消费者数字渠道的销售占比已经高达71%了。
71%，就是说10个人买理财或者办业务，有7个是完全不对着人的吗？
完全在屏幕上完成的， 单季度的数字销售量超过了200万次。
哇，不过最让我吃惊的其实是那个叫 Zelle 的点对点支付数据。
这个确实很夸张。
以前大家转账还习惯写支票或者给个现金，对吧？现在仅仅一个第一季度， Zelle 的交易量就达到了 3.48 亿笔，总金额直接飙到1060亿美元，完胜现金提款啊。
甚至远远超过了实体支票的使用量。
对，还有那个 AI 智能助手 Erica， 一季度的互动量居然有 1.71 亿次，全美 79% 的家庭已经是数字活跃用户了。
是的，大家越来越习惯用手机解决一切了。
那问题就来了，既然老百姓的日常流水全在线上解决了，连客服都变成 AI 了，那为什么美国银行在全美还留着大概3540家实体金融中心？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
对于一家恨不得把成本降到最低的巨头来说，这几千家门店的租金、人工，难道不是在疯狂拖累利润吗？
表面上看，这确实像个巨大的成本累赘。你刚才也看了利润表，财报里提到美国银行的效率比率优化到了 61%，
意思就是每赚一块钱只花61美分去运营。
对，这已经非常高效了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数字化的低成本。但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实体网点呢，恰恰是传统银行防御那些纯粹的线上金融科技公司，就是 FinTech 降维打击的护城河。
护城河怎么说？
这叫做全渠道战略。你看啊，手机 APP 处理日常转账确实快， Zelle 也很方便，但如果遇到真正的大事呢？
比如贷几十万美金买房。
没错，或者是你突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，需要建立复杂的家庭信托。绝大多数人在处理这种级别的财富时，是不敢只对着手机屏幕按个确认键的。
确实，如果万让转个100块，我马上就按了。要是我按错一个零，转出去10万块，我肯定得慌死。我肯定想跑去银行，坐在一个大活人面前，喝着咖啡，一条一条条款问清楚。
对的，银行非常清楚人性的这一点。数字渠道处理高频低价值的日常交易，把柜员从繁琐的点钞中解放出来。而那些实体网点呢，它不再是传统的业务办理仓库了。
变成什么了？
变成金融咨询中心。建立深度的信任依然极度依赖物理空间的面对面接触。而这种信任
直接通向了银行利润最高的腹地，
一中的。
那我们聊聊这个腹地。普通人在 Zelle 上转账只是基础流水，我想支撑这家巨头利润飙升 17% 的，肯定不仅是赚点信用卡的利息。
那我们就得看看他们为富人理财，还有为大企业服务的业务了。我们看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部门，也就是 GWIM，
这个就是极度依赖线下信任建立的业务吧？
没错，第一季度这个部门的净利润大涨了32%。达到了13亿美元，而且他们在短短3个月内吸引了20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。
200亿，3个月？
对，现在的客户总余额已经膨胀到了惊人的4.6万亿。
4.6万亿，天哪，这简直富可敌国了，比很多国家的 GDP 都要高。而且我还注意到，不光是财富管理，代表华尔街交易力量的全球市场部门也大爆发了。
创下了10多年来最高的销售与交易收入。
股票交易收入更是创下历史新高，增长了30%，到了28亿美元。还有为大企业融资的全球银行部门，那个投资银行的费用也大增了21%。我看完这些数据，脑子里冒出一个画面，这家银行现在就像是一个超级收费站。
超级收费站，这个比喻有点意思，展开讲讲。
你看啊，不管你是普通人在用 Zelle 转账，还是富人在财富中心买卖股票，又或者是巨头企业通过投行发债，只要资金在这个庞大的生态里流动，银行就能从中抽成，收过路费。
总结得非常到位，其实这就是跨部门交叉销售的魔力。
怎么割交叉法？
报告里披露了一个很关键的细节，在财富管理部门的客户中，有66%的人同时拥有美国银行的存款或者贷款业务。
也就是说，这些高净值客户不仅把几百万的投资组合交给银行打理，连他们的工作流水、房贷，甚至平时买咖啡刷的信用卡，全都绑在这个系统里。
没错，这就相当于把客户全方位锁死了。一旦你的日常现金流和长远规划 都在同一个体系内，你想换一家银行的隐性成本是非常高的。
懂了，而且投资银行费用大增 21%， 这也透露了一个挺重要的信号吧？
对，它印证了我们第一部分提到的宏观经济韧性。
是的，如果企业高管觉得马上要经济衰退了，他们肯动武警钱袋子，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花大钱雇投行去发债或者收购其他公司。他们愿意花钱，说明他们对未来很乐观。
就是这个逻辑，资金在消费端流动，在资本端集结。不过
什么？
当我们看到各项业务全面开花，利润创下新高的时候，通常这也是银行风险管理机制面临最大考验的时候。
繁荣往往是隐患的温床，这其实也是读财报最容易忽略的一环。我们在看这些百亿千亿利润的时候，不能忘了银行业的本质其实是在经营风险的。
风险永远潜伏在暗处，这份财报里其实有一部分非常让人安心，但也是最枯燥的数据。
我看到了，在利润表的下方有一个叫信贷损失拨备的科目，它从去年同期的15亿美元降到了现在的13亿美元。
拨备下降了。
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就好比银行专门从当期利润里切出一块，放到一个备用金账户里，用来应对未来可能收不回来的坏账。这个备用金下降了，是不是说明他们觉得现在的借款人非常靠谱，违约风险很低？
银行内部的模型确实显示出短期的乐观，但这还不够。
怎么说？
要评估一家银行抵御风暴的能力，不能只看短期的拨备金，你必须得看它的底层资产结构。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财报跟2009年第四季度，也就是次贷危机余波最猛烈的时候做个对比，你会看到一次基因级别的重塑，
彻底洗牌了。他们在底层动了什么大手术？
2009年的时候，银行的总贷款盘子里，消费贷款的占比高达67%，
67%都是借给个人的。
对，而商业贷款只有33%。这种结构意味着你高度暴露在个人违约风险之下。但到了2020年第一季度，这个比例几乎完全倒置了，
倒过来了。
是的，消费贷款的占比大幅压缩到了40%，而那种有极高壁垒、抵押物也更充足的商业贷款，占比跃升到了60%。
哇，从33%翻倍到了60%。
这种结构性调整的直接结果就是，不良贷款率从2009年的3.75%暴降至如今的0.49%。而且他们目前手里捏着的全球流动性来源高达9600亿美元。
等等，9600亿的流动性确实很吓人，但是把消费贷款比例砍掉这么多，这听起来像是在主动放弃巨大的金矿啊。
哦，你觉得哪里不划算？
你想啊，比如那种无担保的消费信贷，特别是信用卡，虽然确实有人会违约，但那可是高达10%几甚至20%几的年化利息啊，那绝对是银行最肥的一块利润肉。我看到资料里说，这类高风险高回报的信贷从2009年的26%一路被砍到了现在的12%。
确实砍了一半多。
把收益最高的业务砍掉这么多，这家机构是不是变得有点儿，怎么说呢，过于保守了？把钱全借给更不需要钱的高净值人群和大企业，这还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在华尔街狂飙突进的银行吗？
如果你只看单季度的收益，确实会觉得他们变得保守了。但是美国银行的这种策略，他们自己称为负责任的增长。
负责任的增长？
对，这其实是一道非常冷酷的数学题。在经济上行期，你确实少赚了一点极高风险的快钱。但如果是经济下行期呢？
下行期的话，如果失业率飙升，那些低门槛信用卡的坏账绝对会爆炸。
没错，到时候你不需要从利润里扣除天文数字的准备金去填窟窿。我们可以看看美联储的压力测试数据，就能明白这条护城河有多深。
压力测试就是那个模拟连续9个季度极端恶劣经济情况的测试。
对，就在同等严苛的经济衰退假设下，美国银行在2009年的预测损失率高达10.0%，
10%的资产会蒸发。那现在呢？
现在这个预测损失率被死死地压制在了5.2%，
几乎降了一半。
是的，当你的底层资产大部分是优质企业的商业贷款，负一那9600亿元的流动资金池，你不仅能在衰退中活下来，还能在别人破产甩卖的时候去抄底扩张。你看他们一季度17.7%融资增速，
证明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因为控制风险而没赚到钱。
没错，反而通过提高资产质量，在利润增长和抵御系统性风险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。
哇，听完这些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重新定义这份财报了。这不仅是一家华尔街巨头交出的成绩单，
它更像是一幅宏伟的画卷，对吧？由无数个微小的经济决策拼接而成的。
确实，透过这30多页干瘪的数据，在这幅画卷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面对16分之油价飙升依然任性自主的消费市场，他们实打实地创造了4.5万亿元的资金流动。
我们也看到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地级脱化浪潮，71%的线上销售，Zell上亿次的转账，但同时实体网店依然稳稳地秒定了高净值人群的信任。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吸取了2008年历史教训，剥离了高风险资产，变得更加稳健的金融系统。
透过这些枯燥的缩写和海量的金额，我们真正洞察到的是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。
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想留给你，我们的听众的最后一个思考。今天我们看到，银行通过分析数10亿次的刷卡点击，还有和 AI 助手 Eric 的互动，精准地预判了经济的走向，优化了他们的商业版图。
他们的算法可能比你本人还要了解你的消费习惯。
绝对的，这就让人不禁想问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当存在于你手机里的那个 AI， 它比你更清楚你下个月的消费能力，甚至比你更懂你的风险偏好时，究竟是你自己在理性地掌控着你的钱，还是你的数据在不知不觉中替你做出了决定？
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感谢你陪伴我们完成今天的探讨。希望明天当你用手机完成一次转账，或是走进一家实体银行的大门时，能够带着这个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每天的经济行为。你不仅仅是在花钱，你也是这幅宏大经济 X 光片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像素点。我们下次深度解析，再见。